弟兄姐妹平安，主要是姐妹啊，姐妹弟兄平安。然后那个在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平安。哦，我看到有几位。OK，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哦，是母亲节，所以让那个母亲休息一下，让父亲上来讲。那但是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啊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母亲，然后也今天这个主题啊，就讲到人际关系，神对他使命心意，基本上就是从第八课整课，然后还有第九课一开始一点点。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主题，但可惜就一堂课，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讲得很细啊。但是这个。就讲到我们之前讲到比较是人跟神的关系，对，人跟神的关系里面，比如说讲到三重天也好，讲到坚固营垒也好，就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在神的面前，啊，你要怎么样先把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就延伸到你跟人的关系。那当然，人跟人的关系最终的境界就是。一个信徒在地上要为神做盐做光，所以基本上结论已经讲完了。我喜欢先讲结论啊，然后我们再看看说为什么你对你自己的这个 image，你自己的自我形象，还有你与人的关系会影响你，作为一个神的器皿。OK，那然后也是很巧，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里面，我会用我自己的家庭，然后甚至用我自己妈妈做一些例子。OK，那就先看一些最近不久的照片。那个一秀出来呢，你们就知道我什么年龄了，因为到大概3岁以前，照片都是黑白的呀。那个这个是我啊，很这个啊，这个 definitely 是我呀，跟现在长得没什么两样了，没什么变啊，身材也是一样。然后那个那边呀，是我妈妈，我爸爸，我爸爸十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，我妈妈还在。那我妈妈现在因为失智比较严重，她跟我姐姐住在我姐姐家附近，在洛杉矶啊，在南加州，所以我经常下去看她。那这个哦，还有一系列，那也要秀一些彩色的嘛，才跟现在在座的年轻人接轨啊。呀，这个我好像出去玩都是那个脸都很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对我妈感到很抱歉。但是呢，我也得到了现世报，所以我小孩跟我出去玩也经常脸很臭，所以这个人世间都是非常公平的啊。对，你以前怎么样对你爸妈，总有要还的一天。OK，那所以呢，我小时候是在台湾嘛，后来大概就差不多这个不久以后我就出国了。我们先到中美洲，然后是我妈妈一个人带我去，然后我爸爸就是所谓的空中飞人了。我相信在80年代啊，在台湾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妈妈带小孩出国，然后爸爸就是两边跑，然后也是由于这样子呢，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。OK，我相信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，接下来我可以解释多一点啊。我想这个也不是80年代有事情了，但现在还是同样有同样的问题存在。OK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结论。我最喜欢先讲结论。你认为神怎么样渴望你活在世上的时候做些什么然后呢，它是一个选择题。OK，一个就是哦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第一个答案，因为我经常想到这一点啊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活在这个社会，你现在活在这个 highly connected 的一个这个世界上，你就觉得说哇，我就活在非信徒当中啊。其实有很多人，他虽然是在今天这种世界、这种环境里面，可是却他的世界就是环绕着基督徒，而且还想尽办法要跟非基督徒隔离啊。这个当然是有好有坏啦，当然有好有坏。但是这个作为这个答案之一啊，你自己可以想想看。然后接下来一个就是要住在那些需要得救人的当中。第三个选项带领许多人进奇妙国度，这个有点太 obvious 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享受在跟神在一起快乐， 但是与周遭人生命破碎置之不理。那这个是复选题啊，最后再讲答案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就在这一刻从头到尾你都想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至终的使命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啊？跟随他，在他的国度里面，只是享受吗？哦，只是说得救了我就好了，我搞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然后再回到开始，回到第一开始啊，他这周很有意思，因为他一开始讲到一个他用八福开始，那个八福比较长了。所以我就不念了。他用八福开始，然后很快的就带入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 topic。OK，那八福一开始啊，哇，我就先把那个重点都红字，重红字，因为这个很长，所以我就念这几个 keyword 了。哎，你们一起念，你们一起念，这个是。所以你如果从今天，或者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说的话，你看到前四个就说哇，这样的人是有福吗？这人看起来还蛮惨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才是刚开始嘞，后来的更惨。OK，接下来呢还要怎样？OK，要清心，要使人和睦，要还要受逼迫。对，我说这个人好辛苦啊，不但是，你说就要天天要帮助人啊，好像就是。这后面这几个都是什么？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，对不对啊？最惨的还要受逼迫。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啊，顺便讲一点点这个解经的时候的，有些人讲说，这为什么是八福呢？不是有九条吗？对不对？我看啊，这第八条，那这不是有第九条吗？对，其实他这个。那个其实这个第十一节是解释什么叫为义受逼迫。对，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为义受逼迫啊，我都过得好好的啊。我第一的就是说，如果你完全觉得你没有为义受逼迫的话，那你这个是一个这很危险啊，因为你就少了一福了。对，你要想想看，有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知道为义受逼迫的标准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辱骂我们、逼迫我们、毁谤我们，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在世上？有没有发生？对不对？你如果为你的信仰，好像defend 你的信仰，或者说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说甚至你在很多环境里面，我们现在在美国虽然还是相对来宗教是有非常开放，然后也没有人会阻止你去讨啊你的信仰，对，但是不可否认的，就是在特别在我们这种区了。如果你到中西部跟南方的话，你开口没有耶稣的话，人家才觉得你怪怪的。的 Lord 这个 Lord 那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没有人住过中西部跟南方？哇，你们都是加州国的国民啊！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老婆开玩笑，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美国人，一种是加州人。对，我这里其实很多加州人，但是不是你应该更明白，就在加州的话，这个其实是你很容易会跑到一种情况，就是你有点被challenge，对你的信仰，不管你还是孩子，如果你还是在那个公立学校系统的话，那更是如此。OK，所以这个是有发生的。哇，你就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吧？为了要那个，然后呢，最后啊，半天又是怜悯，又是清心，又是被逼迫，然后最后还最后一节最重要，最重要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OK，这个是新约时代嘛，所以他讲以前的先知讲些什么人？以利亚、以利沙啦，对不对？那类还有哪些先知？OK，这些人呢，大部分呢都遭受过什么什么样？都遭受过什么？不是被逼迫啦、逃难啦、被人追啦。以现在的角度来讲呢，绝大部分都是人生大起大落。 那起的时候呢，就是哎，神重用他啦，神兴起他啦，或神拯救他啦。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还蛮惨的。OK，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喜乐呢？对不对？太，这个要求太高了嘛。哎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也不只是我们的这样讲啊。来，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来看啊，这个我经常会 quote 一些那个直接 quote 新约手册里面的，啊，这是那个李乐夫牧师加言录。这本书就是李乐夫 （Ralph Nabers） 写的嘛，我觉得他有一些 summarize 真的非常棒，而且是用现代的语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。OK，这一句来，一二三。呀，你看这个是非常现代的语言嘛，对不对？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从生下来到现在。你周围的人就不停地跟你说，你就这样就快乐，就这样就快乐。那么小孩子小的时候呢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有发生的。就是说，他真的就是爸妈就不断地跟他讲说，你这辈子只要好好读书，你就会很快乐。哇，我真的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两件事情可以这样连贯，实在太厉害了。不过真的是有这样说哦，你只要怎样就可以怎样，这是我们一个人的脑筋很直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，目前社会。还有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很多 value，就是看什么 Instagram 啊，讲 Instagram 这个 crowd 有没有人看 Instagram？你要真的了解啊！哦，对啊，对啊，牧师还在 TikTok 嘞，TikTok 还是你们都 TikTok？你们是 TikTok 世代吗？不会吧？OK，可是你真的要了解，就是你如果有小孩的话，啊，还是说你没有小孩没关系，如果你想真的了解现在是年轻人。这个世代人怎么想的话，你就没事去刷刷 Instagram，刷刷 TikTok，你就知道他们的思维、他们的价值是受什么东西来影响，对。那你影响久了以后，你就觉得说那样子就是快乐，对，那样子外面上面的人看起来都好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会去找那个。然后接下来怎样呢？在国度的里面呢，哎，我们来一起来读着好了，来。呀，所以那个快乐本身就不是一个感觉，不是说哇，我能够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哇，我就好快乐，或者我能够哇，今天打扮得很漂亮，很快乐。当然，那个快乐也是有的，但那是短暂的快乐。真正懂感觉，而是因为你有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神就是你快乐泉源。因此，你回去看那个八福的话，哇，就说原来就这么简单。八福为什么那些是福？为什么受逼迫是福？因为你是。活在神的心意里面，啊，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祝福，真正是有在神里面。呀，但是很多时候啦，周围的环境跟我们的处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，所以基督徒还是会有些时候，即使是你是一个跟神非常亲近的，即使你认为啦，就是说你是活在神心意里面，但是还是会碰见什么，还是会挫折。还是会有碰见难处，还是会有一些挑战，啊，甚至还是有一些，我认识有一些我至少我认为是非常爱主的、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，也是会落入什么 depression 或那一类的，啊，这个是绝对都有可能的。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应许，就是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是说你不觉得我现在是平安的状态，可是你却心里有平安。你觉得人生真的好苦，人生真的好辛苦，但是你却可以还是有平安，这就是出人意外的。如果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、六畜兴旺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就不意外。但神是可以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。OK，这个啊，还不只是说一种信仰里面的啊，我这样随便在网上翻一翻啊，很好笑哦，居然找到这个不是，这个好像是牛奶公司广告，其实不是啊，就是在一个。这个新闻网站上，哎，就看到一个，他说啊，真的有人去研究，真的有人去研究。你知道，大家因美国人很爱讲嘛，glass half full 是 half empty 还是 half full，对不对？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就认为是乐观跟悲观。就比较乐观的人呢，看到那个杯子一半满，就好高兴哦，杯子半满。那但是悲观的人呢，他就 half empty，对吧？他就看到它是空的。结果他们真的做了一个 study 说。他看到那个 half full 的人呢、啊，还真的是在社会上比较有成就， 然后比较自我满足，比较快乐，everything 这个就是不是，这真的是这样子，这个也不是他绝对不是说要讲一个什么信仰的概念，而真的就是觉得满足的人，正面的积极人，他就是比较 happy，OK，他就是，而且不仅是 happy，而且他真的可以比较 live a fulfilling life，他真的可以成就比较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但是我们是有信仰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神里面呢，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做一个 glass half full 的人呢？为什么我可以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呢？就是因为这个，来，这个我们一起来，一二三。
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所以呢，我们经常听到前面这一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说，哇，太好了！我只要求神的国恩、神的义，那个房子、汽车、股票都加给我。但其实很抱歉啊，你要读下一段，下一段，因为明天的股价自有明天当。那你根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对，明天的忧虑啊，明天再说了。OK，当然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一个过度乐观的呢，但是在你的信仰里面，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平安如果是依照看到你的环境的话，啊，看什么一个很美好的东西，就是哇，好快乐，人生好棒，对不对？去哪里玩一玩啊，去什么的。当然我是很爱旅游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快乐绝对不是建筑在旅游上面，旅游有时也挺痛苦的，很辛苦，对，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面，你都可以看到说哇，好棒呀，好辛苦，好难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跟人际关系有什么关系？大的关系，OK。哦，讲完快还要讲，所以把那个课文的顺序稍微调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它有一个很大的反差，它前面有一周是讲这个快乐，哎呀，但是呢，后面又讲到不快乐的情况，OK。我们，而且我们一起来读好了，来，两代，请。OK，这个就是刚才我讲了那么多哦，这个快乐那个快乐的啊，这个就好像突然一下子有点反过来了。你要怎么样能够不快乐呢？怎么样能够不快乐？那就是在我们里面如果有苦读这些什么，OK，那这些就是会让圣灵担忧的事情。OK，那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：苦读就是 bitterness。总会找到苦读的理由，你同意吗？就如果你今天要 complain 的话，呀，有 complain 不完的事情，那个破烂永远扛不完。哦，如果你今天要觉得你很委屈，啊，你受伤了，觉得你是一个 victim，我觉得牧师他讲一个那个就是刘同牧师笑话集里面其中一个啊，就他就说那个有人统计的 victim 国总人口啊，我觉得这它是它经典笑话之一，对吧？因为你 always 都可以这样。那这个 bitterness 苦读的定义啊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想它？如果你说什么才是苦读？就是很负面情绪，就是想要负面的，或者是想到这些，所以很多人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苦读是一个很广的一个，因为你在英语里面的话，你知道 bitter 啊，一个人很 bitter 就是苦嘛。我觉得这个字实在是妙极了，因为中文跟英文都是一样，你总会觉得很苦，那个味道那个很苦，你总会觉得 somehow 你在生活上面或你的生命里面就是有那个苦的感觉，那就是苦读嘛，里面有。当然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啦，说哇。啊，好苦，什么东西都好苦。有些人觉得说，哎，还好了，这虽然苦，就是念两句就 OK 了，对，都不一样。 但是呢，again，总会找理由。那我今天就要来分享一点点啊，我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经历。说我刚刚秀了一些我们家庭的照片啊，对，然后我也一直讲说我是第几代基督徒，第几代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想说，哇，他那一定我生下来就是那个家庭和睦，对不对？父慈子孝，子是没有很孝啦，不过就是成语。然后还有风调雨顺嘛，对，六畜兴旺，五谷丰收啦，whatever。对啊，可是很可惜，就是我家庭并不是一个很所谓幸福美满的基督徒家庭。然后我在第一就是爷爷他们像小孩啊，真是大，只有两个教，就拜拜了，就我不好意思说迷失了，反正就是没有信仰生活。然后呢，我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呢，我就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我父亲有外遇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就造成了我妈就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，然后她在教会也非常多的服侍，然后或许她跟很多在教会里面你看到的人一样，忙进忙出的，然后也很喜乐。但是我们做孩子的最清楚啊，所以她里面的确是有很多苦读。那苦读就在于说，她觉得她一开始就把小孩带出国，一个人很辛苦，然后再加上后来我爸爸又另外有一个家，这样子，那所以就说这个苦读在他一生都是非常困扰着他。那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就是心情又差一点。那当然了，我跟我妈非常 close，然后我就是听讲就算。但是呢，讲一个事情，这个很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妈现在因为严重失智，所以她应该没有在看这个 video。他应该看不到这个 video，但是他如果看到这个 video 的话呢，我跟你讲，失智有个好处，就5分钟以后他就忘了。失智还有个好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当他开始失智以后，他前所未有的快乐，前所未有快乐，他就忘记了我爸是谁。他看到照片说，哦，这个孙普成嘛，啊，就知道，哦，好像有结婚过，OK，move on。我说啊，没有要骂吗？你可以骂一点，对大脑可能有特别的什么疗愈的功效？没有啊，他就现在他每天都过得快乐，因为他只看到眼前的事情，他以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。这个虽然失智本身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啊，失智带给旁边人的痛苦比他自己要多很多，因为他自己我觉得哇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这个虽然是你可以当个笑话听听，但是也有一点点这个，我觉得在我们信仰生活上的意义。就是说有很多事情，如果你坚持要记得，如果你坚持要拿出来，而且你发现啊，讲的确是可以一时的发泄情绪，可是你一直在讲那些事情的话，你就一直在提醒自己，啊，我是个受害者，我好可怜，我好苦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是有这个治疗的功效吗？是 therapeutic 吗？我觉得某一种程度的分享也许是好的，可是过度的，就你就一直陷在那个陷阱里面。啊，也是仇敌在他身上不断的攻击，但是现在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。所以我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哇，都非常快乐。然后我还会试探性拿我爸照片给他看。然后他不过感谢主啦，就是他后来也再婚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。可是他连那个爱主弟兄都忘了，所以呢，不过还是很高兴，还是很高兴。OK，所以就说哈，这个我看到这个时候非常有感触，所以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OK？那你在讲苦读，哎，从这里就切换到了从好像你个人那个情绪，还有你个人的与神的关系上面，哎，开始 move on 到一个一点不太一个新的 topic，就说这个你里面有这些剧啊，有这些负面的东西的话，跟旁边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32节。
别人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一样。
所以，我们不要看你说，哎呀，我个人，然后你个人可能里面有很多这些有苦读啦，然后有很多恼恨， 哦，愤怒什么？你说啊，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跟人关系都很好。其实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是有关联的啊。但是基本的，就是说要彼此饶恕啊。那这一点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生命中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人的话，啊，这个不但是影响你个人自己，你要圣灵担忧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跟神的关系，而且也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。而且我不是说好像就是说你讨厌这个人或者很恨那个人，然后你就跟别人都好好的。其实我不觉得是那样子，我觉得有很多这一类的苦毒、这一类的怨恨啊，会投射，就是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。这个就是因为你就是变成一个那样子的人，而且人家看你都可以看出来，哦，说你是，然后或你每次碰到一个人，你就骂另外那个人，哦，比如说，就我要讲我的例子，对啊，那个我妈跟我爸那时候因为关系要密切到连离婚都离不了，离了好几年了。等到我都来了，我来生命河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我那时候就很小嘛，然后我做新民的时候就。跟我那个 partner 就说，我说为我祷，我说我很希望我爸离婚，对啊，因为已经离了很多年，离不到，结果马上就离婚了，太好了。那个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关系了，这两个人，但是就是因为还在吵一些事情，所以就说，但是啊，那一段时间最惨烈的时间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讲到什么都讲到我爸，哇。我说哇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是那个死老爸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，我说这跟什么关系啊？我说哇，这个菜很好吃，你知道你老爸啊，他也行，这个什么，我是真的，哦，很辛苦啊，听的人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很辛苦，OK？所以人际关系跟你自己的心理的状况是有100%的关系，OK？那我接下来就讲一些这个关系上面的，很不幸的又要用到我爸妈来做例子。OK，所以但是之前第一个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，经常会变成是一个很宗教化。什么叫宗教化呢？就是说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会去 judge 彼此。好，那 judge 的这个事情的范围啊，非常的广，你自己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，你任何事情都可以看别人不顺眼，然后是用。一种宗教的，是一种教条的方式来 judge 别人。坦白说啦，如果你真的要挑刺儿的话，哪个人没刺可挑啊？对不对？你真的要想看一个人不顺眼的话，你努力一定会找到的。呀，我甚至跟你发出这个挑战，绝对有的，对不对？那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抽烟。然后我在这里我要讲一个。一个很短的见证，就是说我有一个新移民的 partner，他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，他是个弟兄啊，信主的，目前还健在我们的当中，不是在这个房间里啊，不要互看这样，因为也没几个弟兄可看的。对，就这位弟兄，他前几课来上的时候，每次都很早就到，然后在我家门口，然后过一下再进来。如果在这个社会上有活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没错，这样，然后吃完饭以后都会消失5分钟，啊，不是去上厕所，也是没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坐到最后几刻以后呢，他就车停下直接进来，对啊，然后这个一是非常困扰他，这我觉得呢，我觉得一方面困扰他就是他自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恶习嘛，需要改变。啊，他那时候信主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戒掉。其实我坦白说，我目前还认有一些弟兄的情况。那，我不是说好像你做了新移民以后就戒烟了，不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就说另一方面，他戒烟一个很大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那个社会压力啊，舆论压力太大了。因为你有习惯，你知道抽烟的人的话，不但是会有我刚才说的那些。小动作，而且你还会怎样？你绝对可以闻到的啦，对不对？特别是你嗅觉比较敏感的人，OK？但是，OK，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是那个新移民里面的这个例子啊，就说如果有人有这个抽烟方面的问题，那你作为一个弟兄或姐妹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呢？ 送条香烟。事不关己，坚持，我不让他来小组是蛮严重的哦。呀呀呀！你们有没有人做过这种？OK，没有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我是真的有这个情况啊。然后为这事祷告，不要表达意见。然后最后一个，这个严重的植入行销，邀请他做新移民手册。OK。这不是我写的哈，这是那个手册里面的。但你觉得前面这三个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你当然是可以，你可以做这些啦。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，没有，就特别是这个，你坚持那些啊，可我几乎是可以跟你讲，没有什么太大用了，除非给他压，除了给他压力以外，那有些人还更那个。我甚至还认识一位弟兄，他就是因为这样，他就离开教会啦。他不，而且他后来也没有抽烟呢，所以他的重点并不是说他觉得他在那里抽烟被歧视啊，抽烟被排挤，而是他觉得说基督徒对他的那个态度，对，因为我真的坦白说，你说啊，抽烟是个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什么人有资格能够丢那块石头呢？对，没有人有资格，而且抽烟的话，他就要离我远一点。其实我 I'm OK with it，但就是说，但是呢。你可不可以为他这件事祷告？当然可以为他祷告了。那不表示意见，我觉得也可以跟他分享了，跟他分享这个意见，分享最很好的一个平台。我不是只说新移民那个是植入行销，但是当他者是非常非常最有效的，就是你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，然后你可以做他的守望，你为他不但是为他祷告，而且是真的能够陪着他走这一段路。那大部分的绝大部分。的我认识，就是说，不管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，就是有抽烟，甚至其他恶习的弟兄，或姐妹啦，就是最终也很多都改掉了，就这一类的习惯。哎，但是就是说，主要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，对不对？会不会绊倒人？哎，这个是一方面。那所以呢，在形式上面，他有提到两个原则啊，我们就读那个我 underline 的那个。OK，第一个，请。OK，这里说的束缚，不是说建议哦，不是说人家都不可以给你任何建议，人家都可以提醒你任何事情。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弟兄姐妹期望我是这样的人，这个事情可以什么呢？吃喝穿着，做事情到你讲话，哇，我就像我刚，如果你今天想要论断，想要 judge 别人的话，那 judge 的事情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是越老的基督徒啊，这一方面越厉害，你的脑筋里面就有一个 list，这个人有没有 check 啊？check 了就哦，爱主弟兄，爱主姐妹，对，那 miss 了几个就说啊，我要好好祷告呀，要找他吃个饭，等等的。但是重点其实这个当然是一个。很重要的提醒，就不要去束缚别人的那种人，不要少像论断啊那种态度去对其他性的。但是这个才是最重要。来，一起来，就是不管是你还是那个你的弟兄姐妹啊，都要认识一件事，就不管你做什么啊，你抽不抽烟。你说不说骂脏话？那这个，trust me，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。有些基督徒真的还是有时候不小心就讲出来了，就骂出来了，呀，就是不管这些事情，任何事情都是跟神交账，OK？所以我们也不用说，好像不是他不是为你而做，就是你旁边的弟兄不是要 look good to you，他不是要配合你，而是他自己跟神负责，OK？但是有一个第二点，第二点我们来读这个，你就读这一整句好了。我来这个我又要来一个那个刘牧师故事了。哎，这个故事好像有一阵子没有讲了。有多少人听过刘牧师租录影带的故事？有嘛？对不对？就说他说没想到牧师也看电影啊。对，还好现在有 Netflix，没有关系。 那就你想要说原始人实在是有点奇怪吧？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那个的？哎，可是的确就是有任何的人可以用任何的事情来论断你，那就不用说是在主内的牧者啊，甚至是同工，甚至小组长、群母等等啊，都可能我们都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标准去衡量他们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有些事情，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牧师，是一个小组长，是一个群母的话，那的确是你必须用爱的缘故，或许要牺牲，或许要放弃某一些东西。这个东西也是很有趣，就是它不一定是每一个情况或者在每个地方都同样的，甚至是每个教会。然后每个教会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，在这里在座，我觉得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督徒，然后我想绝大部分也是有信主有一段年日了。那你就知道说，甚至每个教会的神学都有点不太一样，对，每个教会的行为的标准，有没有人去过教会是男女要分开坐的？哦，甚至都没有啊。OK，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啊，就是有一些宗派进去以后，就是男的一边，女的一边，啊，要分开坐。那他到那个男女混合的教会啊，简直就是啊。这个简直是侮辱主名，对啊，男女怎么可以在一起做聚会的时候？所以就是呀，不知道了，反正就是每个都不一样，标准都不一样，对。但是你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，在你所处的教会啊，还是你的这个里面，有些事情的确就说，那如果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，你说我不行，我坚持就是要跟那个姐妹一起做，对，我跟我老婆分不开，对啊，分开10分钟，我全身就不对劲。我是学那次那个 Fred 弟兄啊，那讲都要想到一些爱妻的那个发表一些爱妻言论嘛，对啊，比如说我就不能跟我老婆分开啊，我一定要跟她一起做，那你这个就很过，这个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对，你就会绊倒很多人，就说哦，你怎么会有这样呢？怎么会？或者说你有时像看电影这种，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了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了，就是我们觉得看电影还蛮 OK 的，但是我真的有去过教会。他们的教导是不要看电影、不要看电视、不要听音乐。我真的有去参加过这样教会。那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呢，如果他的牧师自己带头去看电影、看电视，那就绊倒他的会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你要靠圣灵给你的智慧，要有一个很敏锐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洞察力，你就知道说有些东西的确是要避免，因为你不要绊倒别人。不要绊倒别人，OK？但是不是说因为你是受辖制、受约束，还是某一些教条在你的身上，而是你真的出于爱心，OK？好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异性关系啊，神叫我们杜绝一切的淫念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了。来。
心里已经与他百结连理。
OK，那这个马上就想到一个，就是这样子的标准是不是超级高？还有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是不是只适用男人或弟兄，女人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？有人笑，马上扑出来啊、哦！对，第一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？他这里的重点是两个都一样严重，两个都一样严重，因为一个可能会导致到另外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动了念啊，就会去做这件事情。那这是一方面。那另一方面就是说，这个是不是专门针对只有男人有这个问题吗？哦，如果只有男人有这个问题，那那个男人如果是有什么小三啊、外遇啊，或者是奸淫，那个对象是什么？通常都是女人，也不一定啦。有些时候也可能男人。所以我经常开这个玩笑，就是我再讲一点点，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情况，就是说我爸爸那个外遇的对象，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夫之妇，他自己也有2个小孩，然后我其实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爸就认识他，然后我跟他的大儿子还同样英文名字，够可怕吧？他后来改名字了，我没有改，我坚持不改。 那我们其实后来都是朋友了，都 OK 了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男人专属，啊，女人也是，啊，很容易就进入一个状态呢，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陷入这个淫念犯罪。OK，那这个你说弟兄姐妹之间是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在教会的环境里面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是不可能，而且我甚至还觉得啊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真的在教会还有我们什么小组啦、牧区啊什么的，我们在弟兄姐妹一起服侍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机会太多了，那比上班多多了，对不对？上班你现在随便跟人家看一眼就被告了，谁敢啊？对，那看女的、看男的一眼都被告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啊，不是说我有点开玩笑。但是，一方面也是真的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，的确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很比较亲密，可以这么说。然后，我们也很容易变 personal，OK？、Okay？ 所以，这个是绝对是要小心的。嗯，这个就不用读，我就来讲一下为什么我特别扩这个啊，就说又回到神的国这个概念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那如果你记得我那天在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说神的国是什么？神的国可能是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圣经里面，神的国在新约里面，神的国大部分其实讲到我们就是神的国。神的国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神在我身上掌权。OK，那如果你照这个来翻译一下的话，哦，就说原来这种有隐形的就。神就不在你身上掌权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就比方说，你跟神的关系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哦，就断绝了。神没有办法让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够活出来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个绝对说不是说一个哎呀，就是不小心犯一个错，而且在圣经里面啊，这种男女关系上面似乎是比其他的。很多的罪啊，要特别的有用来提出这个在新约里面，我觉得有两点。第一点就是说，这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罪，这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冒犯神，因为它是一个关系，它是与人有一个不正当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用那个来反映，就是人跟神，还有人跟仇敌。你有时候真的想想看，就是说你人跟魔鬼的关系是这样子。好，你有时候会 flirt with the sin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英文这个 expression？You flirt with sin，OK，就是好像你在跟他说，哎，我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哇，我就去想一想。哎，我突然看了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很吸引我，去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突然有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我可不可以讲一个很听起来是很蠢的，比如说。小偷，对不对？你从一个，哎，先偷1块钱，再偷5块钱，再偷10块钱，再偷个信用卡，接下来就加入了那个缅甸诈骗集团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侮辱缅甸，但是新闻上都讲缅甸。那就说这个，对，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，绝对是有可能。就是你一旦开始 flirt with sin，就好像那个这个，比如说外遇也好，就是任何这种，这种奸淫的行为都一样，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不可就很不是不可能，但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好像一点点，动个意念，对，想一想，然后哎碰一下，然后就是根据年轻人的术语啊，年轻人就什么一垒、二垒、三垒，就这样下去了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，而且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懂的一个例子。OK，所以就圣经上经常用这个来做例子，就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、跟人的关系，就是跟仇敌的关系。你跟仇敌关系，你一旦开始了，经常就没有办法停下来，你就在这个罪行上，你就一直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OK，哇，讲一大堆罪，讲得很辛苦哦，但是这个还更辛苦。OK，这个更辛苦，那个师母。就是特别派我来讲这个，这个为什么很辛苦呢？因为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每天特别，我要特别强调啊，特别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， 现在我们就在一场很严重的一个征战里面，就是与人的关系，用不同态度对不同的人互相歧视。对，我不是要讲那个叫什么 DEI，特别在座如果对这个教育啊，对什么，我不是特别要讲那些啦，什么平权啦那些的。但是不可否认的，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相歧视、互相鄙视，互相厌恶，甚至最后产生战争的行为，还有你这个战争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，也是两群人中间，甚至两个国家的。现在在这世界上，你说人跟人之间在这个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connected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。你很容易的可以跟你不一样的人连接 connect，有很多方法，对，因为科技的关系。但是人跟人之间也是前所未有的分离、分裂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个态度，对人的态度，不会因为你这个 social media 平台，或者是你跟人在网络联络很容易，就越来越，大家就越变越友善，越变越和平，越变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是有点相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是我们在很深层里面的，跟人连接，只能更多的把你的那个心里面所想的这些态度，凸显出来，很不小心的，你可以非常小心，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你的深层里面，就是说对很多的歧视，不管是种族啦、身份啦、其他很多啊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歧视。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对我们在这里是非常严重呢？就是说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，我们太容易跟同温层的人在一起。所谓同温层，就是我跟我们很像的人，跟我们一样的人，跟我们价值观很通的人，这就是一个高度连结的，一个社会，反而造成一个情况，就是你很容易就是互相取暖，你就已经忘记了还有不同的人在这里，特别是在我们湾区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啊，就说我们很习惯性的。跟同质性非常像的人在一起，然后碰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人啊，就很难跟他们沟通。那我们，我今天在跟我老婆开玩笑，就是说，你知道加州人有一个特性嘛？就你知道加州很多 A、B、C 啊，你跟他讲，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什么那个白人的朋友啊？他说，比较没有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不是歧视他了，可他们数学实在太差了。然后另外还有，然后长大一点啊，20几岁、30岁，就是说，你有什么？你的朋友都是华人啊？他说，对啊。他说白人。他说。为什么？你没有一些其他国家人朋友？我不知道跟他们讲什么。我说你美国人呢？那我都有白人朋友，你没有，这不是很奇怪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新时代啊，他更容易了，他非常容易去找到同温层的人，非常容易找到相似的人。那但不是说这样不好或者不对，而是说这样有时候我们就忘记，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强化了那个 pecking order 强弱顺序，然后我们甚至说在小组啊、牧区啊、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情况。就说同质性很强的人在一起，再说一次，这不是什么不对的，本来就是那个物以类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对其他人的态度，还有你是不是抱着一种歧视的那种眼光去看跟你不一样的人，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思考的人，特别是，我想如果教会50人、100人，你很容易找到同质性很强的人。300、500人 maybe，到我们教会几千人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些跟你不一样的人，那这个不一样呢，哇！而且我们现在你会发现 new wave 越来越大，你认识多少 new wave 的人？你认识很多 new wave 的人，很难啦，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机会，对不对？但是至少要学会就是接纳，学会要理解，他们做事的方法，他们的从穿着打扮。言行举止到他们的 ministry，他们的事工可能都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学会接纳他们。然后他们里面也有很多不是华人的，对，还有一些什么看起来像华人，其实不是华人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经济条件，其实在我们湾区也是一个小小的问题。OK，那这个条件还有权力阶层差异，这个听起来。就是比较，似乎好像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，因为我们就感觉说，我们在这里都 同仁啊，你可以直接去跟 CEO 讲讲话啊。好像有些公司啦，不是每公司都可以啊。那好像就说，你不觉得那个在美国啦，这个环境好像还算是蛮平等，是没有错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不管是在公司里面啊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还是不小心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那有一种人呢，就是哦，他觉得说哦，那些人我都不敢去跟他们讲话这样子，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，那就不用，就更不用提说一些其他的方面的，我们还是很不小心的就会在职业啦，你是讲宗教啊，他这个宗教也不是我写，这是信命手上面的，对，你说啊，其他不同宗教的人呢，我为什么不能歧视他呢？对，异教徒嘛，非信徒啊，什么，对，OK，你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这对人态度，就是歧视是什么意思，对啊，歧视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你今天呢，当然说你跟一个异教徒，或许你跟他相处的方式跟一个基督徒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说他的这个信仰啊，就看低他，就低看他，毕竟，我们在很多人在我们做当中的以前也都不是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一个基督徒跟你传福音，如果没有一个基督徒跟你做朋友，或者愿意把就愿意把福音传给你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，对不对？你也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很多我们就我是很好奇啊，就是有多少是随便讲18岁好了，18岁以后受洗的。OK，好，谢谢，就不用再继续讲了。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曾经是 either 是无神论或者不信，对，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人，对，所以你应该知道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来就跟你指指点点，天天就是挑你的不是，然后就哎，你那个信的那个很烂啊，来信我这个比较厉害了，这样这个你会感觉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还是说你愿意说有一个人来跟你做朋友，然后来真认识，然后让你的一些需要得到满足，然后跟你分享福音。OK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哦，所以讲了很多很多，这个例子非常多啦。但是最主要一点就是在国度里面没有这个强弱顺序，所以不管是你是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啊，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在你工作场所，在这个社会上面，你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要一视同仁。那当然啦，一视同仁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要做朋友，累死了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我现在几十亿人都70亿人好像，世界上那么多人，你跟什么人做？当然是有些人你比较 close。然后在这个新民手册上面啊，因为没有时间细讲，里面也提到非常多，就是关于不同的人啊，的确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，有些人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关系。或你没有跟他甚至任何关系，但是这个不影响你，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，就是说跟人对人啊，都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思维，就说人都是平等的啊。但是也许你跟他的关系不一样，但是你对他不能有歧视的态度。OK，好。讲到最后啊，讲了那么一大堆人际关系，对，我们要有个人有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，有健康的人际关系，其实都是为了什么呢？最终就是为了啊，这个太重要，一起来读。OK，来开始。OK，这个彼得后书是写给什么人的？啊，新约圣经都是写给什么？对啊，都是写给信徒的。所以当他写给这个信徒的时候啊，他其实，哎，你说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他，我如果都是信徒的话，不是都已经悔改了吗？都没有问题吗？都得救了吗？对不对？都在主恩里面。但是主的恩典，确实让我们可以享受的。我刚第一个那个复选题， 的确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可以享受他一切的恩典，一切的祝福。但是，神真正的心意，在我们生命，就是主的应许尚未成就。然后，这个尚未成就，不但是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，基督徒是极少数的人。那个时候说尚未成就可以理解，但现在呢？现在成就了吗？还是尚未成就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人都悔改啊，还是有非常多的人还不认识神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不是享受说啊，我们自己很 happy 就好了，我们自己很快乐。然后哎，我跟我的家人呐，我跟我弟兄姐妹都相处得非常好。但神真正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走出这个舒适圈了，用现在的语言来讲，就走出这个同温层，然后能够去让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，能够真正的明白福音，然后真正能够有机会认识神。OK，那我这里我再讲一个故事啊，就然后就差不多都结束了，接下来就分享跟彼此带到那。我刚刚开始讲啊，就是我的那个 grandparents，他们不是有5个小孩，然后我说全盛时期啊，只有2个去教会了，然后另外3个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然后呢，很高兴跟大家报告啊，就是我爸，始终就是不太爱去教会，但你问他他信什么，他都说他基督徒。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？他说我走进去想睡觉。但是他因为没有来上过我的课了，上我课绝对睡不着。那但是呢，很不幸的就是他去过几个教会，就是不是像生命河，他去的教会我进去也都睡着了，所以就是说他一直没有这个环境，真的也是很可惜。然后但是我的姑姑跟阿姨啊，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教会。OK，然后呢，甚至啊，其实我跟我姐是在家族里面算是比较惨的，因为就是经历了爸妈离婚，然后家道中落，反正什么事都经历了。OK，然后就我们两个就非常的就是还算是蛮 consistent 的，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服侍。然后呢，我阿姨跟姑姑啊，有的时候还很怕碰到我们。大概我才20、30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很火热的，特别是刚来生命河的时候，非常怕碰到我们。他一个在美国，2个那时候都在美国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他如果碰到我，他不行，如果不幸也被拉去教会怎么办？那不是很可怕吗？因为他们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他们都是到了18岁离家以后，没有，对。然后呢，甚至是他们很怕我讲到教会事情，怕我跟他们说教啊。哎，讲到教会事情，哦，那吃饱没有？然后哦，下午去哪里吃？这样子，OK，然后再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啊，可是我告诉你，那你就想说，哦，那一定就是说，那个后来因为在这个主内的大家庭啊，然后之后他们还是这个回觉得说，在这个家人啊带他回教会或什么的，我想结果都不是，结果都是什么？都是啊，他们在什么哪里啊？什么那个，你知道老人家跳舞啦，或者老人家去什么 club 啦，什么那种老人会啦，或者去个什么参加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就认识一些朋友啦，朋友里面有基督徒啦，然后带他们回教会。结果呢，这两老呢，现在变成他跟我说教了。对啊，他们现在都80岁以上了啊，但是就变他们现在，他们大概差不多60、70岁的时候就开始回教会，然后慢慢也在里面有服侍，你知道。这个从小信主有个好处啊，就像是溜冰，一旦会了溜冰就很难忘记，像滑雪是，哇，他们一回到教会就马上可以立刻进入情况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对啊，在教会就很开心啊，然后就拉，我要，就是有的时候啊，你讲神会怎么使用啊，身边可能就有很多像我阿姨姑姑的那种，如果我阿姨姑姑听的话，真的非常抱歉啊。那这很可能就有那种人，你都不知。有些人可能是他从来 background 从来没有这个背景，他就在等着你去跟他分享福音啊。有些人呢，他可能就是从小的基督徒，可是是那个潜水的，或者是逢年过节，我又要偷用一个别人的笑话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每一年复活节的时候，圣诞节当然 不用讲了，圣诞节就是绝对教会是客满。有没有注意到复活节的时候人特别多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这个姐妹是加州，一直在加州吗？我们这里也没有开啊。我只知道那个 Sweet Tomato 以前不开，对，Costco 不开，很多店哦，现在还是这样啊、哦。你知道我就是在同温层里面待太久了，我都不知道复活节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让我很失望哎、欸。我还以为说这一天让他们感到复活的大能那一类的，原来是百货公司不开。OK，可是我每次都在想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人，他如果只是圣诞节来教会，你觉得你要他拍手，还是你要替他惋惜？其实也蛮惋惜的、啊，但是呢，这就是一个 glass half full half empty 的问题。哦，至少圣诞节还来了，还有很多人圣诞来的。OK，那至于复活节呢，让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。复活啊，他对复活呢，哎，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百货公司不开了，Costco 没得逛了，所以他就来教会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哎呀，真的很可惜，你看他平常都不来。哎，他至少复活节还走进来了，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啊，当然现在刚刚过，都要看看你周围的人，不认识的人，特别要去跟找一下，问一下，哎，来复活节，告诉你啊，来复活节跟来圣诞节的还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来圣诞节的可能是张三李四什么全都来了，来复活节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督徒，他应该都是有点概念的，为什么复活节 Easter？要来教会，你知道很多白人都这样啊。白人就是我们中国三大节，他们两大节，复活节、圣诞节去上个教会，每个人都穿西教会坐一下啊，从头睡到尾，然后进的屋就交代他还有趣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慢慢也很多这种人，但是你哎跟他们认识一下，你就基督徒的话，你就问他说哎，那来我们教会多久啊？第一个 OK，第一个问题，如果他这样子很叛逆。只来过16次，他没有讲。但是哦，来了什么期啊？哦哦，那你去哪？第二个问题，你去哪小组？哪小组？OK，这个就 OK。他去，那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我帮你到个小组啊？哎，我那个你住哪里啊？你们那附近应该有很多小组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，我这个是预告啦，因为接下来课里面。讲是会这个传福音这方面的，但是呢，我要回到最重要的一点，回到今天一周的最主要的一点，为什么要讲那么多？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，健康的心态，或者你要人际关系什么的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一个非基督徒，他看到他第一个看什么？你脸上有写的，我是基督徒来重生得救，你要不下地狱啊？你脸上也没有血，身上也没有血。有些人衣服上有血啊，你没有啊？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你，哎，就是你这个人。那你要跟一个人交朋友，从陌生人到一个朋友，那这个阶段上面，他跟你的接触，他接触到的是一个人啊，不是一个，他才 care 你说教说那些东西。我真的跟你讲。大部分呢，你叫他那个，就基本上这个耳朵还快了，OK。但是呢，你要关心他生活情的话，表示你爱他。哎，当你跟他讲传福音的方式是用生活的，然后更重要的，哇，这个就是今天的结尾也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就是第一个，就如果你真的活出来的、散发出来的。哦，是一个快乐，哦，是一个在主里真的满足的人，然后是你身上，不敢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苦毒跟恼恨啊等等，不敢说完全，但是至少是很少的一部分。你这个人，mostly 就是 by and large 是一个快乐的人，是一个人家愿意跟你在一起的人。你传福音就已经赢了一半了嘛。人家愿意听你讲话，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愿意 spend time，然后愿意能够哎，大家来小组，在一个人家里，大家一起， 你觉得很好，可以唱诗歌，然后这个查经分享，特别是分享那一部分，对不对？真的能分享你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这些都不能够是装出来的，说教条，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，不是说只是因为你守教条，人家才不 care 你守教条，他要看到的是一个生命，有快乐的人、积极的人、对，正面的人，然后他才愿意说，哎，这个人是一个，我不但是愿意这个人，我甚至愿意认性的。OK，所以 that's why 你个人的生命还有你跟人的关系是这么重要。OK，好，那最后那个复选题啊，我是觉得是这两个答案了。说你神渴望你在世上做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要住在这需要得救的人当中。其实坦白说，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啊。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是活在需要得救人当中，OK？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带领未得之民进入神奇妙国度。你说我就不讲话，哎呀，我就是不会跟人家讲道理啊，我就是不会跟人家分享，我就是很 shy 啊，不敢拉人家来教会啊，怕人家不喜欢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起码可以做到的就是你自己。啊，你自己能够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，你自己能够为神做光做盐，然后我觉得接下来神会做他要做的，在这人身上，哎，就像我姑姑阿姨一样，you never know，you never know，哎，有人可能就是因为某些人的关系，哎，这人就去教会了，就参加一个团契，参加了小组，哎，慢慢就生命就被得着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20分钟，请大家。分享一下这个，我知道这个分享不太容易啊，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啊，你不用那个，我们也是一方面时间关系啦，就不用分享太多。但是我觉得你可以，就是想想看，然后也是在心里祷告，让圣灵来光照你，就是你有什么你立刻可以想到的事情，是让你觉得很不平。不管是某一个人、某一件事情、某一个情况啊、某一个环境的问题，或者甚至是一个挑战，你目前啊有任何这一类的事情，目前在你，所以关键是目前在你生命当中，你可以很快的分享一下，然后分享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彼此为这件事情祷告。点啊，第一个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不止一样啊。你可以想到一些事情让你很担忧的，让你很难过啊，或者那这是一点啊。所以就今天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，就是简单分享一下，然后就彼此带到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在分享的东西，我想到过，你知道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宣传的那句话。这边人都比较 holy，不知道这不知道。那个叫 "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"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每次就说 "What happens in 新移民 stays in 新移民"。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就是你们私密的，对，就是你们之间分享，分享完带导，然后这个就是你们之间。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对你的 partner 是一个 open 的。那不管是固定的有一个 partner，你今天你没有那么熟的人，彼此分享啊，互相带。定守密要保才能够畅所欲言，OK，这个是一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你在祷告的时候啊，你看我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国度的概念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加进去啊。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就是说让神来我们生命中掌权，讲了一大堆，讲了很多，最主要的就是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，因为唯有神在你生命中掌权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做他合用的器皿。OK，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彼此的祝福。OK，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再次的祝每一位亲母亲节快乐！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祷告啊，准时参会，谢谢。